Just Pod。怪力乱神系列一直是本台春节期间最受听众期待的这个节目系列之一，通常呢一年会有一期，在除旧迎新之际会上线，迎新春接好运，对吧？万般祝福接入玄坛。这个新年我们把怪力乱神四个字具象化，以年画作为灵感，和我们的老朋友小普酿造联名推出了怪力乱神葡萄酒礼盒。这个礼盒包括两支葡萄酒，他们以古籍当中的两只神兽龙马和白泽来命名，会有神兽年画作为酒标，新的一年有精灵瑞兽相伴左右，为你祈福纳祥，驱鬼辟邪。同时呢，酿成新酒一定要呼朋引伴一起碰杯，这个周末也就是1月20号和1月21号，周六和周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本台将驻扎在上海市永福路131号的一家酒吧，名叫三杯。我们会支起怪力乱神酒摊，左手龙马，右手白泽，开门迎客。你可以在呼左呼右 left right 公众号回复怪力乱神四个字，或者微信搜索远东播客了解详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呼左呼右，我是陈远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肖宇。肖宇老师是研究俄罗斯、中俄关系以及中东历史方面的专家，之前著有《冷战与苏联犹太政策的变化》以及《从蜜月走向对抗》等书。肖老师先来和咱们呼左呼右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很高兴呼左呼右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互动。
刚提到您之前出的两本书啊，这两本书都是有那个中文版的啊，尤其是刚刚说到的《从蜜月走向对抗》，这个研究的是苏以关系，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和以色列关系。我听说这本书您后来除了这个中文版之外，您还写了一个俄文版，然后它在俄罗斯是大卖了。
我是这样的啊，我当年2009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我的答辩的题目是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那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实际上是从苏联成立吧，它就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啊，然后是到1948年这以色列建国，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个组织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讲的这一段。但是后来我到中山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呢，那个往后写了一段，就是1948到1953年的苏联和以色列关系，就是谈到的是这个1948年苏联为什么支持以色列建国，为什么后来苏以关系恶化啊，最后直至断交，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两本书呢，由于第一本书呢它涉及民族问题，涉及苏联问题，在国内不是特别好发表，然后我就在俄罗斯出版了。那第二本书就是这个1948到1953，因为涉及外交相对好一些，那就在国内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本俄文书会如此大卖啊，它今年已经第四次印刷了啊，从四月份到现在。
是，就我们平时也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学者或者作者能够在比如说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以他们的这个母语进行写作，并且能够卖出这样的一个销量，尤其考虑到它还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书。
对，确实我没想到，就是在我在远东的朋友啊，就像那个乌兰乌德，比如说这个尼尔基斯克，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尼布楚啊，包括海参崴，就这些城市，远东的城市，因为我的书是圣彼得堡出的嘛，但是他们居然在这些城市的实体书店可以找到我的书，然后我的那边的俄罗斯朋友很开心的告诉我说，肖博士啊，你现在已经火遍全俄了，我也感到很骄傲。
从波罗的海对吧，一直到这个海参崴。
对，从波罗的海一直到海参崴啊，就是当年丘吉尔所说的这个铁幕啊。
所以肖老师提到这个热点啊，确实肖老师本身是特别适合来讲讲这一块，不过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时效性啊，不是讲这种现代的一些俄罗斯与外部的一些外交问题。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最近啊，肖老师其实也有一个研究古罗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问世。然后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 中国的读者对于俄罗斯的历史他有一些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出版业或者说在很多的包括网上的讨论当中看到的大部分是基于那种比如说16世纪以后的或者进入到这个沙俄时代以后的这个俄罗斯的历史，对吧？无论是这些政治军事的历史还是这些文化艺术的历史，尤其是到了这种17、18、19世纪群星璀璨的这种俄罗斯文化。但是我感觉对于早期的俄罗斯历史或者早期的这个古罗斯的历史相对来说啊，这个是个很冷门的一个领域。你来向咱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对这块的一个研究和了解好吗？
其实啊，我是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在俄罗斯访学。其实我本人是，你想想是做苏联史出身的啊，这个研究苏以关系。但是我来中大任教的时候呢，系里给我安排的这个任务就是讲俄国史和苏联史。他们想的很简单，就是能够用这个36学时或者顶大天72学时把俄罗斯从远古时代，从基辅罗斯时代一直讲到苏联解体啊。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挂一漏万。那我从那时候开始啊，十几年前就开始重新去看这方面的书，那先从国内的书看起吧，就是看这个往年记事啊，包括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克留切夫斯基的这个俄国史教程，梁兹诺夫斯基的俄罗斯史，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方面的这个书。那后来就备课，就照着这个讲，那讲起来，我就发现越讲越上头啊，越讲越开心。以至于后来我这个课讲到72学时，我发现讲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史我就不够讲，苏联史就没得讲了。就是我本来我的本行，我的专业，我从硕士到博士都是学苏联史的，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我对俄国史的兴趣更大。而且我通过这个教学，我就清晰地认识到，就中国国内对于这个古罗斯的这个历史研究也是极为薄弱的。我们国内实际上能开出俄国史这门课的学校就很少啊。你现在我所知道的，可能好一点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老师，能够开得出来。还有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曹维安先生，以及他的弟子，还有这个苏州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等，就是国内好一点的大学大概就这些学校能够开得出来。而大家讲基辅罗斯、讲古罗斯这段历史往往都是一笔带过的，也就是36节课的话顶多就是两次课，四个学时，最多就是六个学时。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像这个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包括沙皇时代，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比如说叶卡捷琳娜和步将金的这个爱情故事吧，
对，
那个更吸引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国内的这个研究呢，和俄国的这个研究是有维度方面的这个差距的。这个其实不丢人的，因为俄国研究中国史也是一样的，他们讲中国历史也是这个36学时，从这个夏商周一直讲到1991年以后嘛，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嘛。我手里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俄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它就20多万字，一下子从原始社会啊写到了改革开放，20多万字就把中国历史给概括干净了啊。这叫什么？这叫极简版的这个中国史。
真的是。
但是相对来说呢，俄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强于中国对俄国的了解，而且是远强于中国对俄国的了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认识的一个莫大的一个中国学生，他在做这个晚清时期的慈禧那个时代和俄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他就在俄国当时报纸上啊，就你沙皇时代的这个俄国的学者就在研究中国的慈禧，因为他研究中国的慈禧，研究中国的这个晚清政局，他是为了和中国打交道，是吧？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能弄得清楚这个俄国沙皇是谁，那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就是晚清那个时候。而且这种局面到今天也是如此的。
是你刚提到了就是怎么去接触之前的俄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机缘，因为您前面也提到了自己研究的其实是这个苏联时代，对吧？它的这个历史。但是我们今天说到古罗斯的历史或者说俄罗斯的这种古代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2年整个的这个算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有很多的一些讨论其实就是在追溯一些历史问题，所以有些词汇，对吧，在中文互联网里面也被大量的讨论，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像古罗斯，那像基辅罗斯 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像俄罗斯，对吧？这些词好像罗斯这个词不停的出现，但是他们中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感觉网上的很多解释，很多时候也是以讹传讹啊。那今天我们正好遇到了这个肖宇老师，对吧？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先来给咱们的听众讲一讲呗，就是罗斯、俄罗斯、基辅罗斯，包括那个所谓的古罗斯，这些罗斯之间是什么联系啊？
那首先讲到这个罗斯啊，指的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以基辅为中心，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一个古老的这个国家，它的统治区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部，以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地区，也包括一部分的这个波兰。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波兰的普热梅希尔，他在历史上那个有一段时间也是属于这个罗斯的这个领土啊，这个就出现这个罗斯这个名称啊，这人家这个历史上建立的这个第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号叫罗斯，而且这个名称呢与一个被称为罗斯的部落或者族群密切相关，然后从这个词当中呢衍生出了后来的俄罗斯一词，但是就是与罗斯和俄罗斯相关的所有问题，就是在俄罗斯史学界从12、13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有也争论了快1000年了啊。就是很多人啊他不明白罗斯和俄罗斯这两个词的这个区别啊，但是其实可以把这个俄罗斯看作罗斯的一种演化版，就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罗斯都是由这个俄语词Rusi 或者 Rossi 转化而来的啊，
嗯，
它这个词源最早就是 Rusi， Russia 是这个词跟 Rossi 之后出现的一种转译形式。但是其实在我看来，罗斯它是一个族群或者是文化上的这个概念。什么叫族群和文化上的概念呢？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罗斯呢对应中文里边的汉，而俄罗斯对应中文里边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但是罗斯这个族群呢在现当代可以特指为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三个东斯拉夫人的主体民族。而俄罗斯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特指现在拥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护照的俄联邦公民，既包括俄乌白三族，也包括像车臣、达达、雅库斯克、布迪亚特等其他非斯拉夫民族。他们的母语不是俄语啊，他们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但是你不能说他们不是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拿的是俄罗斯护照。
嗯，
比如说啊，我现在在俄罗斯的一个视频网站啊，给俄罗斯人用俄语讲中国历史。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一开始非常习惯的就说啊，就是亲爱的罗斯朋友 ，дорогие русские друзья， 我用了这个词。但是有一些观众呢，他就不干了。特别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个俄罗斯的雅库斯克人，他说你为什么要用 Ruski 这个概念，我不是 Ruski， 但是我就不配听你的节目吗？他认为我侮辱了他的民族，于是要取关我。
嗯哼，
那我很无辜啊，我不知道这中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他就给我讲清楚，他说他是俄罗斯人，但他不是罗斯人，因为他不属于俄乌白三个民族，但是他说俄语啊，那我就问了，那你说我这个怎么样才能不违背你们的政治正确吧？他就教我的一个新词叫 Ruska Izichneye Druzia， 什么呢？就是说，亲爱的所有的说俄语的朋友们，这样就一网打尽了吗？就是全世界懂俄语的人啊，都可以来听我的节目，这就不用再考虑这个民族、种族这方面的这个概念了，是吧？
嗯，
所以说他们还是很纠结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我说罗斯这个词啊，它和俄罗斯的这个区别和联系就有点类似于汉和中华的这个区别联系，但是他们要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比如说在乌克兰是有俄罗斯族的，对吧？那他就不是俄罗斯人，他就不是俄罗斯公民，他是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那但他也是罗斯人。这是只是在中文里边呢，他是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词是他为了翻译省事嘛，他就给他混为一谈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俄语啊，俄语其实因为它是文化上的概念嘛，它全是应该被译成这个罗斯语，因为它本身发音就是这样 Ruski Yizik 嘛，俄罗斯文化就是 Ruskaya Kultura， 俄罗斯文明那实际上是罗斯文明，你涉及文化文明这个词那就是要用罗斯这个概念 Ruskaya Civilizatsiya， 它就是指的这个三族的，罗斯这个词一定是指俄乌白三族的。而俄罗斯这个词呢，是指包含现在的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族，以及他们这个他统治下的拿俄罗斯护照的这些人。
嗯，像罗斯它其实是一个族群，或者说这种族群文明的一个概念。但俄罗斯它其实是一个国籍的概念。
对，俄罗斯是个国籍的概念。
而且我们看新闻啊，最近好像我看到有一个国家，你刚刚提到的俄白乌，对吧，这三个国家，其中白俄罗斯一直都要求啊，就是要把对他的称呼改成白罗斯，把这个俄给去掉，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以正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名，就是全称叫 Rossiyskaya Federatsiya，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联邦，是吧？我们把 Rossiyskaya 翻译成俄罗斯，那发音上是没问题的，是吧？那白俄罗斯的国名叫什么呢？ Belarusi， 这个是白色的罗斯的意思。白色这个词呢，在俄语里它是纯洁的意思，因为这个白俄罗斯人，就明斯克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没有被蒙古鞑靼文化所玷污过的，实际上当时蒙古人并没有占领那块地方，
纯种罗斯人，
对，保留了古代罗斯辉煌的传统的这种罗斯人。那你说你把它叫做白俄罗斯，大家就会误认为它是俄罗斯的一个附庸国嘛？那人家的独立地位就丧失了吗？啊，尽管现在可能也差不多，但是那总要给人家面子的嘛。
对，所以白罗斯，或者说当然现在还是叫它白俄罗斯啊，它这个白的意思是一个更纯净，对吧？纯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对，
刚讨论了，对吧，这个罗斯、古罗斯、俄罗斯、基辅罗斯，甚至还有白罗斯之间的这个关联啊。但是我知道就是肖老师，你上次之前啊，咱们这个私底下沟通的时候也跟我提过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其实对我来说还有点石破天惊，就是虽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基辅罗斯如何基辅罗斯如何，但是历史上并没有人在他的这个真实的时代中使用过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国家，是这样吗？
就是说在这个古代文献当中呢，并非一开始就有基辅罗斯这个词汇，因为人家的国家从来就不叫做基辅罗斯，而就叫做罗斯，人家也没叫古罗斯，古罗斯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称古代的，这叫做人家就叫罗斯啊。他这个概念是19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创造出来的，最早就是指狭义地理概念上的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大公国。到了19世纪下半期呢，基辅罗斯开始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
嗯，
后来呢，到了苏联时代，苏联科学院的格雷科夫院士出了两本书啊，一本叫基辅罗斯啊、一本叫做基辅罗斯文化，他们广为流传，后来被斯大林赞颂为这是教科书般的这个学术著作，被苏联官方所认可。那这基辅罗斯这个概念被官方盖了戳钦定了，这以后大家都要说基辅罗斯。但是这个概念呢，对于在基辅地区的人，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呢，他们是不太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是完全是站在莫斯科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觉得对基辅是有点矮化了啊。因为在古代的这个罗斯国可不指的是基辅地区啊，它包括很多很多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大公国，它虽然那么强大，它也是罗斯国的一部分，只是分裂出去了而已啊。还有这个诺夫哥罗德公国、切尔尼戈夫公国、加里西公国，他们都是罗斯大公国的一部分。那你现在只提基辅公国或者基辅大公国，他们就认为是对他们的一种矮化啊。还有就是后面呢，他就提到了这个莫斯科罗斯，有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还有彼得堡罗斯，一大堆罗斯啊。如果说把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相提并论的话，那么这就是对基辅的不尊重和对莫斯科历史地位的抬高。
所以从现代或者近现代来说，乌克兰人对基辅罗斯这个词他是有一种长期的不满的。但是我好像也听您说过，最近这些年好像莫斯科人也开始不用基辅罗斯这词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大家也明白，这个基辅地区的人他不用基辅罗斯的这个逻辑，那就是实际上在苏联时代呢，大家就是基辅罗斯的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个乌克兰地区的人他就是不用也得用。但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实对此是不满的，那不满也只能埋藏在心底里边，敢怒不敢言。那后来到了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乌克兰人他就不太满意基辅罗斯的这个称谓，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怎么提基辅罗斯的，而更加愿意提罗斯或者古罗斯这个概念。 但是这种说法呢，并不是说特别重要，因为在乌克兰的一些学者，绝大部分都是从苏联时代过来的，那么他们早就习惯了基辅罗斯这个叫法，那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学术专著当中也提基辅罗斯，这个乌克兰当局也没有说禁掉他们的这个著作或者不让他们提，就这个概念，就是乌克兰人他不愿意提，但是你真提的话他也不觉得是对他进行的一种矮化，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啊。那么既然乌克兰不愿意提基辅罗斯，那么俄罗斯人作为对立面他就愿意提基辅罗斯，因为他提了基辅罗斯就证明基辅只是一个地方政权，那为了彰显莫斯科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后来是在
2012年，当时是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专门下令，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官方教科书都必须要提这个基辅罗斯，而不能用古罗斯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纪念这个罗斯建成1150周年啊，也就是从862年到这个2012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就是俄罗斯的史书上全是要用这个基辅罗斯这个词的，而乌克兰的教科书上是不用这个基辅罗斯，他用罗斯。但是到了2022年之后呢，情况又发生变化了，俄罗斯当局再次下令修改教科书，从此之后在俄罗斯的这个官方教科书当中，谁也不能再提基辅罗斯这个词，全部改成罗斯，和乌克兰统一了。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要放弃用基辅罗斯这个称谓呢？其实就是因为要和乌克兰打仗，他要教化民众嘛。如果说在这个教科书里经常出现基辅罗斯，出现基辅罗斯，那么在俄罗斯的学生就认为，那我们的历史源头是源自基辅地区，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去打基辅呢？为什么我们要进攻乌克兰呢？那大家就会产生这样的这个疑问。而且俄罗斯也不能忍受说这个俄罗斯文化的发源地是在现在另外一个敌国，于是呢一纸命令下来，现在所有的教科书全部又改过来了。你现在在俄罗斯已经很少能再能听到基辅罗斯这个称谓了。也就是说俄乌两国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啊，采取了同一种叫法。这个问题我要感谢一下，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周厚勤老师和南京大学的吴鹤老师，是他们的研究涉及到的这个问题。我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开会啊，包括在青岛开会呢，我跟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啊，他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不属于我的研究范畴，但是只不过是我是把这两位老师的这个研究呢分享给了大家，对此特地表示感谢。
嗯，然后这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而且我们在讨论东欧的这所谓俄白乌三族的时候，虽然刚您提到了这个罗斯这个概念啊，是起源于应该是9到13世纪的在东欧上的这些古老国家，但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斯拉夫。就是大家会提到他们的时候也会说到他们是斯拉夫人，我不知道斯拉夫跟罗斯之间怎么去区分他的这个概念呢？
说到斯拉夫人呢，首先要讲到一个族群，就是古印欧人。
嗯，
古代的印欧人，就是现在在欧洲啊，包括在这个印度的雅利安人啊，也包括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他们古老的在几千年之前呢，他们是一种人，叫做古印欧人，是一个族群。古印欧人是今天欧亚大陆许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后来他的后代越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入了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其实这样一批人，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严谨不严谨啊，就可以几乎涵盖为现在的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白种人。
嗯，
就是跟我这本书上我经过考证的，就是反正是现在的这个日耳曼人啊、斯拉夫人以及这个波罗的海人，在这个5000-6000年之前呢，他们是一个族群，而且他们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你比如说啊，我提到的这个东斯拉夫人多神教，他信仰这个雷神庇隆，立陶宛人也信仰雷神，他叫佩尔库纳斯，古印度的这个雨水之神叫帕尔扎尼亚，你看佩尔库纳斯、帕尔扎尼亚和凯尔特人的神灵佩尔库尼阿在发音上是异常相似的。
嗯，
就是这些人呢，这就是说这个雅利安人、立陶宛人，甚至阿拉伯人呢、伊朗人呢，这些其实都属于古印欧人，因为他们都是白种人，所以这些语言呢都被称为是印欧语系啊。印欧语系分成很多这个语族啊，你比如说印欧语系当中的有日耳曼语族， 有斯拉夫语族，有拉丁语族。而斯拉夫语族呢，就是包括今天的东斯拉夫语支、西斯拉夫语支和南斯拉夫语支。东斯拉夫语支就包括三种语言，就是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西斯拉夫语支就是今天的波兰语和捷克语。而南斯拉夫语支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就是这些民族啊。也就是说他们是到很靠后的时候他们才分离开来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2024年 PowFest 中文播客大会调研现已正式开始，我们希望您不容参与，反馈您的收听体验和想法，为播客行业提供更多灵感和洞察。如果您同时也是一位创作者，也欢迎您参与针对创作者的调研，共同探索中文播客的更多机遇。您可以通过 JustPod 与播客一下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并参与调研，也欢迎您将调研问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前面提到了，就是今天我们说到俄白乌，对吧？三个国家它在这个族群或者说从文明层面上去寻根溯源，都会追溯到这个所谓的古罗斯时代。这个是不是以那个所谓的基辅罗斯的那个王朝，也就是留里克王朝作为一个起始点的？能讲讲那段时期的这个历史吗？因为那应该是公元九世纪的事情。
这个关于罗斯这个概念呢，就是可以追溯到就是古代就是东斯拉夫人的最早的一本史书，叫做《往年记事》。他关于这个罗斯概念现在争议是挺大的啊，在学术界上。他提到《往年记事》上记载，就是在公元859年，来自海外的瓦良格人进入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然后他们向一些斯拉夫部落征收贡赋，后来这个斯拉夫部落联合起来把他们给赶走了。但是现在把外敌给赶走了，由于没有了外敌呢，斯拉夫的部落开始相互攻伐，他们就开始打来打去的。后来打来打去自己都烦了，因为谁也不服谁，是吧？后来就在一块开个会，相互商议一下，他说我们最好应该推选出来一个自己的王公来统治大家，就省得打仗嘛。没想到这个提议就得到了通过，他们就派了代表去找被他们赶走的瓦良格人，对他们讲，我们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就是没有秩序，请到我们那里去管理我们吧。但是这些瓦良格人又被称为罗斯人啊。于是瓦良格人从自己的氏族中当中呢，选出了三兄弟，率领他们的族人来到了东斯拉夫人的领地。长兄刘里克去了诺夫格罗德，二弟西涅乌斯去了这个白湖城，三弟特鲁沃尔坐镇伊斯鲍尔斯克。这就是罗斯这个概念呢，他第一次在东斯拉夫人的史书上出现的。他就是说东斯拉夫人把这些这个瓦良格人叫做罗斯人。而这些瓦良格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北欧的诺曼人。在欧洲历史上也把他们称为维京人，就是那种响彻欧洲的维京海盗。这是他的史书上这么记载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诺曼起源说啊。
这是一种假说。
对，但是这种假说是由史料所印证的。那所以说就是他们对于当地人来说呢，他们是外来者，他们是统治民族，他们统治了当地的这个斯拉夫人，而他们又是斯拉夫人邀请来的。但是后来他其实这个瓦良格人他们和当地的斯拉夫人就融合了啊，那就成为今天的这个罗斯人啊。就这种假说呢，由于它是由史料所印证的啊，所以说在后来是普遍被学术界所承认。就是18世纪的时候呢，就是俄罗斯彼得堡科学院他的这个德籍历史学家巴耶尔、缪勒和施密采尔，他们根据就是这个东斯拉夫人这个最古老的史书《往年记事》当中的记载啊，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和论证，提出了完整的诺曼起源说理论。就是基本观点就是公元862年，东斯拉夫人到海外邀请北欧诺曼人的意志瓦良格人来统治自己，建立秩序，瓦良格人又被称为罗斯人。自此斯拉夫人结束了蒙昧野蛮的状态，追随罗斯王公建立罗斯国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许多著名学者对诺曼起源说进行了发展、修正和改进。
嗯，
但是这个学说呢，就是俄罗斯人是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后来俄罗斯成了一个伟大国家，是吧？那现在你说我们这个连国名都是来自海外的，这就有点太不像话了，是吧？那有一些俄罗斯学者就拼命的去论证，罗斯这个词、这个称谓 是源自罗斯本土，并不是来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
自古就有。
对，自古就有。现在在国际社会呢，这个赞成诺曼起源说的人是占多数的啊，赞成斯拉夫起源说的人是占少数的。不过从我的倾向来说呢，我是有点赞成斯拉夫起源说的。就是首先呢，罗斯这个名词呢，早在五世纪的时候就在哥特人的典籍当中就有记载，而且当时这个希腊人呢，把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部落称为安特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他们但是哥特的历史学家把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在第聂伯河到德涅斯特河这一带的民族，全部称为 Rosa Man。 你注意看这个发音啊， Rosa 就是我们说的罗斯是吧， Man 就是英文的人嘛是吧。而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按照哥特语来说，他是一个淡褐色头发的人。而阿拉伯人就更直观了，阿拉伯人直接把这一代的人称为罗斯人。从发音上来看呢，这显然提到的是一类人。所以说罗斯这个词可能在公元五到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那会儿按照往年记事的记载，那么瓦良格人还没来。
嗯，
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往年记事上记载瓦良格人来了之后，建立了以诺夫格罗德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在公元866年，留里克王宫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阿斯科尔德，一个叫迪尔，他们出兵去进攻拜占庭，在拜占庭打了败仗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在拜占庭的史料上并未记载。拜占庭是一个传习了千年的这个国家，它的史料的记载应该是肯定比罗斯的史料要靠谱的。但是拜占庭史料上并未记载866年发生过战争。他提到了860年来自第聂伯河中部地区的罗斯人率领大军进攻了这个帝都君士坦丁堡，罗斯战船有2000多艘。那么如果是拜占庭史料记载是靠谱的话，860年那个留里克还没有来到诺夫格罗德，那他们后来把自己称为罗斯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罗斯国家，那其实那就不是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带来的，很有可能是他们来了之后沿用了当地的一种称法。
嗯，
还有就是往年记事的很多说法呢，并不是说特别的确切，已经是被证实了的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往年记事当中记载，就是古罗斯历史上的奥迪加大公夫人，她去进攻德列弗利安地区，她攻打这座城市，久攻不下，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啊，她进城去骗这些当地人，就对她说啊，你们只要向我投降，给我纳贡就可以了。那当地人就问他，你要我们纳多少贡呢？他说我要的不多，你每家每户给3只鸽子和3只麻雀就可以了。那后来当地人就抓了好多鸽子和麻雀啊，要活的给捆上之后送出城了。然后奥利加大公夫人就命令士兵呢，把这个鸽子和麻雀的尾巴点着之后顺着风扔进城里边，然后这些鸽子和麻雀就在城里边四处飞嘛，就当时的这个很多建筑都木头建筑嘛，一下子就把这座城市给烧光了嘛。他有这么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在俄罗斯也传承了千年啊。到今天我的书上我也写了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好玩啊。但是事实证明呢，这个往年记事上记载这段是不真实的。有人总是说啊，说历史学不是科学，那是因为历史学没有办法再现嘛，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印证这个记载是正确不正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人去做过实验。19世纪有一个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就专门抓了好多鸽子和麻雀，把这个毛点着之后就扔到城里，就扔到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这些鸟烧着之后飞到天上，它会直挺挺的掉下来，它除了把自己烧死之外不可能烧毁任何的东西。那就是说这就是往年记事上记载也并不说所有东西都很可靠。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往年记事啊，这也算是古罗斯人的这样的一个编年体的史书。当然你提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按今天的学术的视角的话也有很多需要去辨别的这些记载。
对。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包括去年的很多的一些中英文世界的讨论其实都提到基辅罗斯在这种古罗斯的历史当中它的地位独一无二啊，是罗斯的众城之母。这个是不是也在往年记事里面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提及过的？基辅的地位它是怎么就变得这么的重要的呢？
这是提到这个罗斯国的建立是在862年啊，就是按照往年记事的记载是在862年。但是当时他的都城是不在基辅的，是在这个诺夫格罗德。他基辅这一带呢实际上是有另外一支东斯拉夫人的这个政权。其实在历史上把它叫做波利安人政权。 这个政权呢，这个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很可能是比北边的诺夫格罗德更加发达、更加强大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建国的这个迹象了。所以说，如果拜占庭史料当中记载860年有大批罗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那么他一定不是瓦良格人干的，一定是基辅地区的波利安人干的，因为那会儿瓦良格人还没来。但是在拜占庭史料上也记载是基辅地区的波利安人，他们可能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但是关于波利安人的这个历史呢，现在资料非常非常少了。那后来就是这个诺夫格罗德的这个瓦良格政权呢，是毁掉了这个基辅啊。我们在这个史料当中只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刚才提到的留里克大公啊，留里克大公他的这个名字就成了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这个名字，就是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两个王朝，一个是留里克王朝，一个是罗曼诺夫王朝啊。他最早的这个大公就是留里克啊。按照晚年记事呢记载，留里克派了两员大将阿斯克德迪尔去进攻拜占庭，结果这两个人到了基辅一带呢，他就发现这地方太好了啊，这地方这个土地肥沃，易守难攻，他就问当地人这里是谁的城市啊、当地人就说这里是这个基伊谢克和霍里斯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城市，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死去了啊，这里是无主之地。于是这两个人占领了当地，就成为了当地的这个王公。那么这史料上就这么记载。那随后呢，到了879年留里克去世，882年他的继任者奥列格也看上了基辅这块地方，然后就率领大军赶到这个基辅。但是基辅这座城市是易守难攻的，他就想了一个诡计啊。奥列格率领大军在882年赶到基辅城下，基辅的这两位王公出城和奥列格进行谈判。在谈判的时候，奥列格突然爆出了这个小王子伊格尔，就对他俩说，你们连王族都不是，你们有什么资格占领这座城市？他是留里克的儿子，他才有资格当王公啊。于是就派人把这两个王公是乱刀砍死，他们就占领了基辅。其实882年呢，等于说是这个罗斯国的国都从诺夫格罗德迁到了基辅。然后奥列格说了一句很霸气的话，让基辅成为罗斯众城之母吧。那后来这个基辅呢，就成了这个罗斯的这个政治中心，一直到12世纪中后期，他的这个政治中心才又迁到了其他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呢，在欧洲历史上其实是挺重要的，只可惜现在中国人并没有关注到它。如果说按照地域来说呢，它的领土面积不逊色于西欧的法兰克帝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法兰克帝国它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这个前身，是吧？公元843年这个法兰克分裂，西边的那部分就成了法兰西，东边的那部分成了德意志，中间的这块成了意大利。但现在东欧的这个留里克王朝呢，它也成了现代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它的这个前身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基辅是罗斯众城之母呢？就是因为当时基辅这座城市是发展的最好的一座城市，它成了这个罗斯国的这个首都。但是后来这个罗斯的大公呢，他往往会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弟弟啊分封到各地去，那么他们都是从基辅去的啊，他们都带去了基辅的文化，都带去了这个基辅的建筑风格。刚才提到了，就是后来你后来像那个诺夫格罗德，在像切尔尼戈夫、像特姆塔拉坎、像这个佩里亚斯拉夫尔，就是这些城市，他们都是仿照基辅的样式建设起来的。像基辅有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诺夫格罗德也有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而切尔尼戈夫的救世主大教堂，这些教堂多多少少都是有基辅文化的这个影子。也就是说，基辅这座城市孕育了罗斯的其他这个城市，它所以说它是众城之母。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啊，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别人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在广州工作。他们就问我啊，你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就说我是出生在河南洛阳。他们就不知道河南洛阳在哪里啊，我就跟他们讲，洛阳就是中国的基辅，于是他们瞬间秒懂。那后来这个各个城市就发展起来了，就很多王公参与了王位争夺战。那他们要参与这个王位争夺战的话，他就必须依靠自己的领地， 那么他就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地发展经济，或者是获得当地贵族的这个支持。那么渐渐的呢，那基辅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而且这个应该随着后期基辅罗斯的整个的分裂，就包括你刚说到的这种王位继承的争夺啊，就是导致基辅成了不同势力可能战争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可能也让基辅在这种不断的混战当中它变得更加虚弱。
有一个事情啊，就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罗斯王公都稀罕基辅的王位的啊，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大公安德烈大公，他就不稀罕这个王位。
嗯，
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啊，又叫做安德烈鲍格柳鲍斯基，因为他出生在就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啊，这座城市距离莫斯科非常非常近啊。安德烈的父亲长手尤里，就是现在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建成者啊。
嗯，
他就特别不喜欢基辅，因为他爹是有一个执念，就是要做基辅大公。他曾经三任出任基辅大公啊，就是在基辅罗斯后来政治上分裂之后，但是基辅大公的宝座还是大家争夺的香饽饽啊。这就有点像东周那会儿，周王室虽然已经衰落了，但是周天子名义上仍然是这个大家的共主嘛。但是基辅大公当时也是罗斯王公的这个共主，这个长手尤里啊，他就有一个执念，想当基辅大公，但他儿子就特别反感基辅这座城市。因为他一直是在罗斯东北部长大的，就在弗拉基米尔这座城市啊。那么后来呢，他在1169年居然率领大军去攻陷了基辅，甚至把基辅这座城市给烧了、烧了很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因为他不愿意说他所青睐的弗拉基米尔这座城市的地位永远居于基辅之下，他就放了把火把基辅给烧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这个国都啊，弗拉基米尔，在那里自称自己是弗拉基米尔大公，而让他的弟弟去做了基辅大公。那就是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基辅大公的人选反倒由安德烈来确立啊，那基辅就已经衰落不堪了，罗斯的这个首都政治中心就从基辅转移到弗拉基米尔去了。那后来到了这个蒙古入侵那会儿，1238年蒙古人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实际上当时的弗拉基米尔才是罗斯国的这个都城。
嗯，
而1240年占领的基辅，但是当时的基辅已经地位已经远远不如此前了啊。终于提到这个安德烈啊，那个他可以被认为是罗斯专制主义文化的这个开端
哦，
他是第一位专制君主，你可以把他叫做罗斯版的秦始皇，因为他是伊凡四世的精神上的这个导师。
对，是专制主义，这真的是罗斯传统啊。
对对对，这个我设计过讲座关于他的专制主义。
嗯，是您刚提到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就好像我们也一般如果去检索它的时候会发现它好像就是后来莫斯科大公国的一个，这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前身对吧，
就是前身。
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古代的俄罗斯或者说古罗斯的整个的可以看成一个双子星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啊，就是那种此衰彼长。
对，
所以到后面的话就是莫斯科，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了后来我们所更熟知的那个对吧，莫斯科大公国，到最后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这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再到后来是伊凡四世对吧，加冕成了沙皇，成了沙俄。
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呢，它莫斯科的位置就在我说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境内。
嗯，
它其实它全称叫做弗拉基米尔苏斯达里大公国，它这个国家有两座主要的城市，一个是弗拉基米尔，一个是苏斯达里，于是就叫做弗拉基米尔苏斯达里大公国。但是它的都城是在这个弗拉基米尔这座城市，所以弗拉基米尔的这个教堂建筑现在也是联合国的这个物质文化遗产。它有弗拉基米尔的金门，有它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还有圣德米特里大教堂，一干建筑群啊，这里非常非常漂亮啊，我建议大家以后去俄罗斯旅游的话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嗯，
这里就提到今天莫斯科的建成有两个版本。第一种说法就是1147年这一年呢，就是当时的弗拉基米尔苏斯达里大公国的这个大公长手尤里啊，他请了自己的一个盟友吃饭，他给他写了个请柬，那请柬上写的是，哎，兄弟，到我这儿来，到莫斯科来。这是莫斯科这个名称呢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书当中，这具有非凡的意义。后来这个俄罗斯人就把莫斯科的建成呢定为1147年，这是记载在伊帕季编年史上的一则史料，这是中国史学界啊，包括专业人士广为所知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我在这次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搜集到的一个版本， 讲到莫斯科的建成过程当中非常血腥啊。1147年呢，长舍尤里从基辅返回，准备去弗拉基米尔看望他的儿子安德烈。他们途经一处，发现这里有一条很清澈的大河。他们正在赶路，从河里呢，突然是冒出了一只长着三角形脑袋的怪兽，然后这个怪兽身上长着是五颜六色的毛。和长舍尤里他觉得自己眼花了，仔细看了几秒，那个怪兽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后来他就问周围的人啊，你们都看见那个怪兽了吗？大家都说看见了。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吉是凶，于是就找了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就问他这事儿是吉是凶啊。希腊的哲学家就对他说啊，此乃大吉大利之举啊，这个怪兽长着三角形的脑袋，就预示着未来将出现一座三角形的超大都市。我们知道就是莫斯科的这个城市呢，它是三角形的啊。他说这个怪兽身上五颜六色的毛，就预示着有无数的民族将聚居在这里。好，长舍尤里就非常高兴啊，但是他也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无主之地，因为当地有良田，有贵族的大宅，还有城堡。后来他就找了个当地的农民问一问啊，这是谁的领地？后来当地农民就跟他讲啊，就说这里的主人叫斯基潘库奇卡啊，他的底宅就在前面的这个波罗维茨基山冈上啊。后来长舍尤里去拜访他了。这个波罗维茨基山冈就是今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那个1812年战争纪念馆，就是这些莫斯科最中心的这个地区全都聚集在这个山冈上。他的中世纪的时候那里是个贵族的底宅。那长舍尤里到了这里就敲门啊，那个主人就开门了，把他们迎了进去。但是主人对尤里很冷淡，他说他是苏斯达里王公，是基辅大公。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也不搭理他。后来他就开门见山，他就讲，我想买你的这块地方，你开个价吧，多少钱我都接受。但是这年轻人呢，就是斯基班库奇卡，他也不好惹，他说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你看啊，你的两座城市苏斯达里、罗斯托夫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投奔我，过不了多久我的权势就和你一样大了，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领地卖给你呢？
嗯哼，
这就有点像那什么，像征服里边的这个刘华强和那个老虎。那个老虎对刘华强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这斯基班库奇卡说什么，不气盛能叫年轻人吗？他就把长舍尤里给赶出去了。
嗯，
这尤里走了之后呢，而且他瞥见了这个斯基班库奇卡的老婆长得特别漂亮，后来他就动了歹念了。第二次他就带人来了，白天在林子里打猎钓鱼，晚上呢出动大军攻克了这个斯基潘库奇卡的这个宅院，杀了几乎所有的人，把这个库奇卡的尸体就扔到了后面的这个小河里边，而且霸占了库奇卡的这个老婆。但是库奇卡这会儿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后在肯定是库奇卡的老婆呢，他就苦苦哀求我说尤里不要伤害他的三个孩子。那最后尤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没有赶尽诛绝，就把这三个小孩呢带到了他儿子的领地，让他儿子来代为管理啊。但是小孩的年纪特别小啊，那个两个小男孩是双胞胎，可能那会儿也就是两岁多，这个小姑娘呢也就是一岁左右。那后来这三兄妹呢就去了弗拉基米尔，在安德烈手下。渐渐的过了十多年，他们都长大了。兄弟俩一个叫亚基姆，一个叫彼得啊，他们都成了安德烈王子的左膀右臂。而这个女孩呢长得是亭亭玉立啊，美貌动人啊，后来这个安德烈就爱上了她，就立她做自己的这个王后。后来尤里去世之后，这个安德烈就当了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这个大公啊。后来又过了几年，这个小姐乌里达呢，他在森林里边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当年他们家灭门惨案当中的幸存者，一个老亲兵。这老亲兵看到自己的家主的这个小姐，就设法见了他，就向他提到了当年的灭门惨案，告诉了他杀你全家的就是你的公爹长舍尤里，你现在和你同床共枕的就是仇人的儿子。后来这个乌里达小姐是悲痛万分啊，后来就找他的两个哥哥商量要密谋处死这个安德烈。那最后他们就真的就把安德烈给杀了啊！就这个刺杀安德烈的这个事情在古罗斯历史上这是大大有名。但是这个事情是在中文世界是没有的，这是我的这本书上第一次提到。所以说现在这个莫斯科这个地名啊，在中世纪它还有一个名声叫库奇科沃。 那就实际上就是为了纪念这座城市之前的主人，斯蒂潘库奇卡，这是莫斯科建成的一个传说。
嗯，莫斯科建成，而且整个的莫斯科的崛起，包括算是基辅的衰败吧，以及莫斯科大公国好像后来成了实质上的这些罗斯诸国的首领，它也伴随着可能中国人很熟知的那个事件啊，就是蒙古人对于整个东欧的这样的一个入侵，能讲讲吗？就是蒙古他的对于这些罗斯国家的统治，给比如说罗斯以及给今天的这个俄白乌，他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遗产？
蒙古大军入侵是1237年啊，它其实它分为两次，第一次在1223年左右啊，后来他主动撤退了。这1237年，这成吉思汗那会儿已经去世了啊。成吉思汗是1227年去世的。他在1237年西征的时候，那这次是大规模的入侵啊。你像许多古老的罗斯城市啊，像梁赞、弗拉基米尔、基辅这些城市都沦陷了啊。但是这会儿罗斯呢就分裂了啊。就波兰也趁机就占领了这个加里奇和沃伦。加里奇就是今天加里西亚啊。
嗯。
后来是在1569年的时候呢，波兰和立陶宛合并了，成立了一个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然后就是在这个国家统治之下，后来他们统治的这块罗斯地区就成了日后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嗯，
而罗斯东北部的有一个莫斯科公国，这莫斯科是怎么回事呢？他在蒙古入侵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镇。这要说到当时的诺夫哥罗德的这个大公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呢，他在诺夫哥罗德执政期间呢，当时他的国家是面临着东西两方面的威胁，一面是来自东部的这个蒙古人，另外一部分是就是来自西边的日耳曼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利沃尼亚骑士团。那他现在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他这个国家会覆灭的。然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就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和蒙古人和解，集中力量打条顿骑士团，打日耳曼骑士团，通过几次这个战役呢，彻底解除了这个日耳曼骑士团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威胁。他对待蒙古人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服从蒙古人的领导，也就是说他和蒙古人达成协议，蒙古人不得进入他的公国，那么他就帮助蒙古人统治其他的地方。后来因为他比较听话，这个蒙古人就把他立为全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你看看当时的这个全罗斯大公的尊号就是弗拉基米尔大公，而不是基辅大公了，这个很重要。也就是在安德烈火烧基辅之后，基辅已经不再是中心了，弗拉基米尔才是中心。后来蒙古来了之后，罗斯的这个大公的尊号就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后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派他的幼子达尼尔去重建被蒙古人毁掉的莫斯科，那就是他就在当地就立住了啊。那就是说这个家族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后来罗斯晚期的就是莫纳姆赫家族的这个后裔啊。也就是说这个莫斯科的历任王公呢，他都秉承了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这种对蒙古的政策啊，就是小心谨慎的和蒙古金帐汗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就罗斯各地什么地方敢反抗蒙古人，他们就会去向蒙古人告密，率领蒙古大军去把当地给剿灭了。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价值观来说，这就是当俄奸还是当罗斯奸？
俄奸伪政权，
那就是一个伪政权嘛。所以说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包括这，他就是当了100多年的这个伪政权。但是在罗斯历史上，他们这些人就是韬光养晦，是智慧和策略的象征。
嗯，
虚与委蛇，这个韬光养晦，
卧薪尝胆，
卧薪尝胆，曲线救国的典范。所以说他们就被这个金帐汗国册封为全罗斯大公啊。那后来又经过了200多年，那他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这个统治，把蒙古人赶走了。就是莫斯科他之所以成为罗斯最重要的这个公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宗教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在瓦西里一世那会儿呢，就是在1326年，当时罗斯教会的首领啊，都主教彼得在莫斯科去世。因为那个蒙古入侵嘛，那分裂了，反正是都主教他哪儿都去。但是这会儿他正好是在1326年这会儿他是在莫斯科的啊，然后他就在这去世了。后来这个1328年这伊凡一世就说服及继任者长居莫斯科，那后来逐渐的莫斯科就成为了罗斯的宗教中心。你说在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个宗教中心呢，它就意味着它可能会将来会变成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它逐渐就发展起来了啊。那随后呢，它在这个经过200年的斗争啊， 在1478年征服了诺夫哥罗德，1485年灭了特维尔，后来到了1480年那会儿呢，他就算是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在1547年这个伊凡四世称沙皇，他的国号也就从了莫斯科大公国改名为俄罗斯沙皇国，又称沙皇俄国。
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个蒙古人的入侵，对吧，这给整个的这个罗斯的历史带来的一个变化啊，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在那个时期它依附于金帐汗国100多年，然后壮大自己的势力，到最后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所谓的沙皇俄国的前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好像1237年的蒙古人的入侵，它也使得好像基辅罗斯变得非常的分裂，好像有这种说法，而且分裂成了三个部分，是这样吗？
对，其实主要是两个部分啊，就是蒙古人来了之后，他占领了这个弗拉基米尔、苏斯达里，包括莫斯科啊。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呢，它是古罗斯文化当中那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诺夫哥罗德是罗斯的第一个首都，瓦良格人是862年到达的诺夫哥罗德，然后882年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了这个基辅，然后在1169年基辅被烧了之后呢，弗拉基米尔就实际上就成了罗斯的首都。那再到后来就是到了这个蒙古入侵之后，莫斯科逐渐壮大，那后来莫斯科逐渐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莫斯科就成了这个中心。然后再往后就到了这个18世纪那会儿，这个彼得大帝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那圣彼得堡就成了政治中心，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诺夫哥罗德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区啊。首先这个地区呢，它不是以农业建长的，它的土地并不肥沃，这里的农业粮食生产并不能自给，它需要靠外部进行粮食的这个输入，它主要是工业和商业特别的发达。它这个城市当中呢，真正说了算的可能不是王公，而是议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市民大会，以及几个重要的这个大家族。而且这个共和国它在基辅罗斯时代就是这样，也就所有来这里统治的这个王公呢，他都无法把当地发展成为自己的领地，也就是王公他得听当地议会的，他如果不听当地人的，他就很难能够在那里发展下去。
嗯，
而且这个地区呢，他一直是罗斯第二大重要的这个城市，他第二首都嘛。后来逐渐呢，因为他不跟人家玩啊，那个后来到了莫诺马赫时代开始，就是佩里亚斯拉夫成了这个第二重要的这个城市。那诺夫哥罗德那人家仍然是自己发展自己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所有的官吏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他的王公反倒成了一种虚君。在古罗斯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时古罗斯中后期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叫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莫诺马赫的儿子。当时是诺夫哥罗德的王公，因为他为人比较宽厚，和诺夫哥罗德当地人处的也相当的好，后来当地人是拥戴他。但是当时的基辅大公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他是莫诺马赫的堂兄，他们两个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斯维亚托波尔克他想要诺夫哥罗德这块地，于是他要跟莫诺马赫换地，就是说把莫诺马赫的这个儿子从诺夫哥罗德调出，把他的儿子换到诺夫哥罗德去做王公。这个事情应该顺理成章的，人家基辅大公嘛，人家是这个国家的实际领袖，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诺夫哥罗德当地人就不允许，当地的议会代表就随同王子一起到了基辅，因为他们要在基辅签署这个换地的仪式嘛。到了基辅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对基辅大公说，我们不同意这次换地，我们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王公，但是这位王公呢，他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们习惯了他，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我们这里担任王公。这个当时的基辅大公就特别的生气啊，他说这个换地这个事儿是国家之大事啊，哪能由你们地方的议会说了算呢？后来他说就一意孤行，一定要把这个诺夫哥罗德这个王公调走，把他儿子调去诺夫哥罗德。那后来当地的议会首领就说，如果你儿子有两个脑袋的话，你就让他来吧，我们等着他。他就说你儿子要派过来，我们就敢把他给咔嚓了，那根本就不听基辅大公的，然后就带着原先的王公就返回诺夫哥罗德去了。还有后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罗斯已经处于分裂的这个边缘了，而当时的这个诺夫哥罗德王公是莫诺马赫的孙子弗谢沃洛德，他在当地呢。后来 基辅大公是要把伏羲沃罗德调到了佩里亚斯拉夫尔，让他到当地去做王公，因为佩里亚斯拉夫尔这个城市的王公是王储的象征，那实际上后来就要传位给他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其他各地王公的不满，最不满的就是长手有礼啊，长手有礼就出兵去攻打这个王储，后来把他给打败了。那这个王储想返回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就不干了，他说你不要去攀高枝吗？你高枝没攀好，你又回来了，哪有那么容易啊？后来就把他给赶走了。那后来他中间又回了一次诺夫哥罗德，然后再跟长手有礼作战的时候，他打败了，他是抛弃了军队。啊，随后诺夫哥罗德人就认为呢，就二罪并罚，就是第一，你要去当年要去当王储，要去攀高枝，你抛弃了我们；第二，你现在又临阵脱逃，后来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了两个多月，派了30名士兵去看守他。就议会最后是宣布这个王公是有罪的，后来把他驱逐出境了。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12世纪的诺夫哥罗德革命，它是一直是一种类似共和政治的这样一个政体啊。他那个市政会有一伙大钟，这个大钟呢，任何一个诺夫哥罗德公民敲响这伙大钟，市政会议马上就要开会来处理他们家的事儿，是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敲响这个大钟。这是一个高度民主的、高度自治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且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城市呢，现在根据史学家的了解，它的当地的这个识字率达到 70% 到 80%。因为现在在诺夫哥罗德出土了大量的桦树皮文书，这个桦树皮文书肯定是哪个城市都会有，因为它是古罗斯的文字，就是把这个文字写在桦树皮上嘛。但是在诺夫哥罗德出土的是最多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诺夫哥罗德当地人的识字率特别高，第二个原因就是当地的气候适合保存这个桦树皮。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有这个王公之间的往来的书信，甚至有这个平民百姓之间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欠条、地契，还有这个青年男女之间的这个情书，方方面面，现在出土了2000多个。这现在研究诺夫哥罗德桦树皮文书成了俄罗斯的一个显学。那个诺夫哥罗德在俄罗斯呢，它就代表着它的民主主义传统，它和莫斯科的关系有点像雅典和斯巴达，但是他这个历史要比莫斯科要早多了啊！你想想，他862年他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古都，莫斯科如果按照史书的记载，他也是1147年才出现的嘛，而且那会儿他啥也不是。也就是说，这个诺夫哥罗德承袭的是俄罗斯的民主主义传统、自由民主的传统，而莫斯科承袭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弗拉基米尔苏斯达里大公国的集权专制的这个传统。那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投靠蒙古人的莫斯科逐渐发展强大了起来，他们成了罗斯的主流，他们赶走了蒙古人，最后又击败了诺夫哥罗德，占领了诺夫哥罗德，把诺夫哥罗德的这个议会的这口大钟搬到了莫斯科。从此之后就是专制主义传统呢开始成为了俄罗斯的主流，莫斯科成为了这个主流。但是诺夫哥罗德这座城市在哪儿呢？它在俄罗斯的西北部，靠近波罗的海，也就是说在圣彼得堡南边一点点。今天呢在俄罗斯它有一股，你把它叫做分裂势力也好吧，你把它叫做持不同政见者也好吧，它叫做自由俄罗斯组织。这个我在2018年的时候在俄罗斯了解到的这帮人，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呢，就今天的俄罗斯是承袭了莫斯科的专制的这个传统，它不是俄罗斯的主流。今天俄罗斯的这个白蓝红三色旗呢，这是莫斯科的这个旗，而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的国旗是白蓝白双色旗，它的国徽是两头熊偎依着一个宝座，这是诺夫哥罗德的象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能够让诺夫哥罗德的白蓝白国旗重现在俄罗斯大地上，这是他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俄乌开战已经打了一年多了，前几个月啊，有一支亲乌克兰的俄罗斯武装攻入了俄罗斯的边境城市比尔格罗德，他们在比尔格罗德打出了就是当年中世纪的白蓝白诺夫哥罗德公国的这个国旗。而且这支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武装，他们的这个肩膀上的臂章上面就是白蓝白的标志。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看待一个国家它的历史，就文明总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一些意识思想。那诺夫哥罗德至于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历史上，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可能被它的主流历史给埋葬掉的另一种可能性，然后这种可能性其实也没有在历史当中真的消散出去。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对吧？哪怕在2022年、2023年，就是其实还是有人，你说是借尸还魂也好，还是说它作为一种图腾，对吧？还是在被今天的人重新挖出来使用。 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就说明这古罗斯的历史跟今天其实你从这种角度精神世界文明的角度上来说，它确实是有直接的一些联系。
因为俄罗斯很大呀，这个我们看待俄罗斯人不能脸谱化，你其实这个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人也是两种人，和广东人也不一样是吧，甚至语言都不大一样，只是在俄罗斯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在圣彼得堡你给别人可能更多的谈商业谈生意谈文化，那你在莫斯科人就特别喜欢谈政治，特别喜欢谈克里姆林宫发生什么事儿了，几乎每个莫斯科人可能都是克里姆林宫听床师吧。你打车的时候你跟的哥聊天，你就说普京怎么着了，什么那个什么佩斯科夫怎么样了啊？他们家在哪儿有游艇，在哪儿有别墅有豪宅，他包养什么情人了。但是圣彼得堡人不这么看，他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罗斯西北部就是圣彼得堡啊，你包括这个就是现在的这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古罗斯时代呢，它都是罗斯大公国的一部分呢。
嗯，
那现在就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这三十年，它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有这样的经济基础，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有这样的传统的，但这个他们的历史包袱就比较少，就是不像莫斯科卡山人，就是这些人那样。
嗯，是，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文化上的底色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对吧？前面说到了包括学界的主流看法，它最早期有可能来自维京人的影响，也有来自前面说到的宗教上，对吧？来自这种基督教世界东正教的影响，也有来自东方的，对吧？草原上的蒙古人的这种直接的影响。哎，我们提到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历史，因为刚刚已经讲到了整个的蒙古时代过去以后，对吧？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可能成了后来的沙皇俄国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伊凡三世在位的时候他娶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公主，应该是叫索菲亚，对吧？然后从此莫斯科大公国或者说后来的这个沙俄就以这个所谓的第三罗马自居。
嗯，
就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我想请教一下肖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莫斯科大公国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罗马的情节，你包括他们的宗教，对吧？也是从东罗马来的，然后不光是双头鹰这种国徽也是从东罗马来的，然后他们还要娶他们的末代公主，把自己变成东罗马的继承者。
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是源远流长啊，因为他的这个基督教就是来自就是来自拜占庭啊。但是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爱恨情仇啊。这历史上这个我写的这本书里边重点提到了罗斯和拜占庭的战争，那至少有六次吧，都是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啊。反正在拜占庭人看来罗斯人是不可理喻的。有一位拜占庭的史学家就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都不清楚这个野蛮人国家为什么对我们有一种莫名的这个仇恨。其实他不理解罗斯人，罗斯人哪是仇恨呢，简直是爱的不行。他打拜占庭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打败了拜占庭能让整个欧洲为之侧目，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去打拜占庭他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的，因为罗斯他跟中国不大一样，他是一个商业立国的国家，他的发展呢主要依靠一条商路啊，这条商路就是史学界广为所知的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这条商路的最北端就是诺夫哥罗德，最南端就是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然后中间的就是罗斯的首都基辅，就是这条商路。他每次打拜占庭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通这条商路，所以每个二三十年罗斯和拜占庭都会发生一次战争。还有一个人，罗斯喜欢和拜占庭联姻，每次有拜占庭的公主下轿到罗斯，这在罗斯历史上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啊。这历史上记载有三位公主下嫁罗斯啊，那第一位就是988年这个拜占庭公主安娜下嫁罗斯啊，嫁给了弗拉基米尔，她为罗斯带来了这个基督教啊，这个罗斯历史上把这件事情称为罗斯受洗。罗斯受洗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从这个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罗斯受洗。就是从此之后呢，那拜占庭的文化文学这个艺术建筑风格这个无一不影响着这个罗斯。所以说他对拜占庭这个文化呢他是有一种独特的这个情感。
但是他愿意去接近拜占庭，但他又不愿意去变成拜占庭。在与拜占庭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文化上的这个独立性。比如说弗拉基米尔当时在988年他娶了安娜公主回到国内，关于这个罗斯第一任都主教的这个任命的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因为基督教当时有两支，一支是这个就是罗马教廷，一个是希腊教会嘛。那希腊教会的最高神职人员就是牧首嘛。你罗斯接受基督教，那你的神职人员应该由这个希腊来任命。但弗拉基米尔就没有让希腊来任命他的这个罗斯都主教，他自己任命的，就是一个在他攻打希腊的过程当中，去给他做内应的一个希腊神父，就是让他任命为这个教士。他就觉得罗斯这个教会应该保持一定的这个独立性。但是呢，他的这个建筑啊，各个方面都无一不在向拜占庭学习。后来在亚罗斯拉夫时代呢，当时罗斯有一位重量级的这个神父叫伊拉里昂啊，他就全面的论述了罗斯的这个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包括他的这个宗教思想啊。他就特别提到，就是罗斯呢，他的接受基督教并不是受了拜占庭的影响，而是受到了神启，神的启示，他的这个影响是来自罗马帝国。他把弗拉基米尔呢是比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把弗拉基米尔的这个老祖母奥迪加大公夫人比作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个母亲伊莲娜王太后。他就拼命的淡化拜占庭的这种色彩，而且拜占庭皇帝是凯撒嘛，但是罗斯人呢他是不称凯撒的，因为他认为凯撒是在拜占庭，所以说他的统治者呢只称大公，大公怎么着是要比凯撒，就是沙皇是要低一级的。但是他又非常骄傲的把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啊，就是沙皇所居住的地方。你现在看那个俄罗斯的史书，他们但凡提到君士坦丁堡都会把它叫做沙皇格勒，就是沙皇居住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神父呢，他就在自己的书当中呢把这个弗拉基米尔包括后来的这个罗斯大公亚罗斯拉夫称为可汗。可汗这是游牧民族的这个称谓是吧，可汗或者大汗。他就认为可汗是可以和拜占庭皇帝的尊号相媲美的，我们和拜占庭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你从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拜占庭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相爱相杀，特别喜欢拜占庭的这个文化，但是他又想保持自己的这个独立性。这弗拉基米尔娶了这个安娜公主，后来是弗拉基米尔的这个孙子福谢沃洛德一世也娶了拜占庭的公主啊，这个在罗斯历史上也是了不得的这个大事啊。这拜占庭皇女下嫁罗斯，在罗斯历史上都是大殊特殊的啊。那包括后来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的末代公主索菲亚帕列奥略，他就以拜占庭的这个女婿自居啊。那也是如此啊，他就认为拜占庭帝国灭亡了，那罗斯应该继承拜占庭的这个文化传统。这后来有一位这个是在那个瓦西里三世的时代呢，有一位罗斯的这个教士啊，他就给沙皇写信嘛，这信里就这么写的，虔诚信奉上帝的沙皇，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都覆灭了，但是第三罗马仍然伫立着，第四罗马不可能再存在了，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他把自己当作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这个继承人。这罗斯人从此就有了把拜占庭文化把罗马文化发扬光大的这样一种崇高的这个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是贯穿到了这个整个俄罗斯民族当中啊，贯穿了他一直都是这样，千百年来也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第三罗马。再往下，实际上后面的这个泛斯拉夫主义包括这个共产主义，从某种程度上都和这个第三罗马的思想是有关联的。
哎，这听起来特别有意思。这不要紧啊，这些话题就未来都是可以单独拉出来聊，比如说俄罗斯历史上的这种专制主义，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所谓第三罗马这种思想烙印，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后来的俄罗斯的这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特别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找到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有非常深刻了解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学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的。而且我们只有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其实有时候我们才能够感知到啊，就是过去我们对于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看上去对吧，报纸上天天在讨论它啊，但其实我们对它的民族的历史，对它的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对塑造他们这些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些重大事件，其实了解的真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要比我们对于日本的了解，对于美国的那种关注是要少很多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可以继续跟肖宇老师对吧来聊更多的关于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些话题，尤其是一些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塑造它的这个民族性的这样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形成。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肖老师来到忽左忽右给大家做了一个初次的分享，那我们就期待接下来跟肖老师来多做一些关于俄罗斯的话题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